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的系列。上一次在这儿我们讲了吕底亚和他的一家众人归主的经过，这是福音在欧洲传开的第一步，在马其顿，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我们也提到过，这个吕底亚姊妹非常的富有，因为她贩卖紫色布匹，这个在当时来说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奢侈品，不是一般人家可以买得起的。那么他之前是怎么发的家，经子商我们也不太清楚哈。但为什么要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做生意呢？因为腓立比是一个有金矿的地方啊，在19世纪的时候，在澳洲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那个地方被称作金山。所以更早曾经发现过金矿的圣弗朗西斯科，美国的那个就被称作叫旧金山啊，旧金山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澳洲发现了新的金山。在这个意义上，腓立比呢就是旧金山，这是最早发现金矿的地方之一，非常富有。就是因为有金矿，才被这个马其顿的国王腓立二世有一个著名的儿子是亚历山大大帝啊，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是为腓立二世营造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吕底亚他家到底是什么背景，因为他应该是从推亚推朗那个地方来的。但是这个地方有金矿，有罗马驻军，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在这儿来去贩卖这些奢侈品，倒也算是经商理所应当。不但因为金矿，这个腓立比因为地处在东西要道的中心，又连接着罗马，又连接着拜占庭，它本身还靠海，这就很容易繁荣啊，是一个贸易城市，会吸引那些行商作贾都前来经商。我个人会相信吕底亚姊妹之前没信主之前，她做生意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的合规合法啊，但是既然信了主归正之后，我相信她做买卖是合法经商的，对吧？至于说挣的钱有没有从前多，那么咱们不知道啊。但是保罗他后来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提说，我在你们那儿缺乏的时候，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也就是说，马其顿、腓立比、吕底亚他们这个教会常年在资助保罗，他挣钱多少咱不知道，能够从他倾心的愿意去奉献哈，敬奉给使徒和他的宣教团队，你会知道他的心，他的钱财金钱观是全面归正的。为什么要强调一个他之后是合法经商呢？因为咱们今天的经文中就暗示着，不是每个生意人说都爱财是取之有道哈。吕底亚的一家信了主之后应该是归正的，但是这里边刚才的经文是不是提到一个使女，她被巫鬼所附，然后她就能有法术让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对吧？提到了这么一个非常特别的记载。这里边所谓的被巫鬼所附，你要注意圣经中有时候提啊，这个赶出了巫鬼，往往是污秽的那个巫，是吧？可是刚才这个经文中你要仔细看，他写的是巫师的那个巫，巫术的巫，那个巫鬼，这个直译过来的话就是叫蟒蛇之灵哈。如果你是程序员，你应该很懂这个词。巫鬼这个词就是希腊的文字这当中的 Python 哈，这儿还有这个神庙什么，就是 Python 这个词，就是蟒蛇的意思，大蛇哈。德尔菲神庙里供的那条蛇，传说中被阿波罗杀的那条蛇就是这个啊，被这个鬼所附。当然我们要说，这世界上当然没有什么蟒蛇神了，太阳神阿波罗，没有。魔鬼和他的仆役只不过惯用这种手法，就是借着你当地的民间的偶像崇拜来迷惑你，借着这些异教风俗让你以为他是他宣称的那一位。所以这是污秽的那些污鬼，等于 cosplay 成了这个污鬼，假扮的附在他身上。 他在希腊他就会假扮成蟒蛇神，他跑到东北有可能假扮成保家仙儿。根据史料的记载，地中海周围有很多这种被巫鬼所附的人，无数的巫啊，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很特别的一个特征，是他们都会腹语，就是嘴不动，好像他从肚子里能说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或者见过，是吧？咱不是说这么有这种功能的都是被巫鬼所附的，而是说那个地方曾经流行过的巫鬼所附的人都有这个功能，他从肚子里往外说话。你想象那种怪里怪气的样子，是不是？我以前读武侠小说，有一个叫《天龙八部》，乔峰呢在聚贤庄面对群雄讲话，这些人又不敢去公开的去打断他、抗议他，打不过嘛。结果这人群中就有一个人有一招，就是用腹语，用肚子说话，阴阳怪气的，细声细气的，特别像个蛇似的那种感觉。说你这个契丹杂种，然后你这个什么忘恩负义，你这个入就那么的哈。当时我看着就像今天披着个马甲躲在屏幕背后的那种键盘侠那种感觉啊。反正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就可以随便骂你啊，随便开个公号，非常肮脏，非常污秽，什么归兰记之类的，对吧？哎，就是非常像这个样子。但是他第三次说的时候，被乔峰内力大吼一声，给我出来，把他破了功了，七窍流血而死。所以这个墓对我印象很深刻，是吧？这里说的意思是，这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很可能也是在用腹语讲话啊，或者整体那个鬼附的人讲话的方式，他不是正常人的唠嗑方式，对吧？你可以想想看，他就这么天天跟着保罗这群人阴阳怪气的，不是好好在说。你看他这说的话本身，说这些人是神的仆人，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如果你只是读文字，你读到这儿说这怎么了，这说的话不对吗？问题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你想象一下哈，一个被巫鬼所附的阴阳怪气的，细声细气的，就像个蛇的感觉，拿肚脐眼在这讲话，是吧？啊，这是神的仆人，这是传说救人的道，那个诡异的那个样子，多真多纯的多美善的道都会被他这种形式给你带偏了，对吧？怪不得保罗说厌烦呢，要把他的鬼赶出去。他真正讨厌的地方不是他说话的内容，而是他的方式。污秽的器皿不可以去装神的道，就这个意思。当然保罗作为使徒，那比乔峰文雅多了，不可能用什么狮子吼，是吧？他只是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吩咐那个鬼从他身上出来。你还是要注意，被鬼所附的使女本身也是受害者，是可怜人。咱不知道他的跟东北的风俗是不是一样，他为什么出马，这个东西咱们不了解。但通常在东北来说，搞这种事儿的人一般都是体弱多病啦，家里有什么事儿啦，是吧？都跟这个有点关系。所以他也是个可怜人，保罗把这个鬼赶出去，释放了这个可怜的使女。然而这个事情的真正触动了当地的既得利益者的原因在于，他断了人财路了。保罗这个做法赶鬼，你看起来是一个属灵的宗教的行为，但他却有着经济的一个原因，是断人财路了。就如同在后来在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有一次大的骚乱，记得吗？是有一个银匠行会的，叫什么迪米丢，是不是组织的这场的一个动乱吧，要去打打杀杀，要去伤害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人手所造的这不是神，他就是专门给那个迪米丢，给亚迪米女神做神龛的，你就等于断了他的生意了，是吧？这儿也一样，虽然经文说他用法术使他的主人们得利，但是所谓的法术绝大多数时候你不要相信有什么超自然的能力。你注意哈，在古今中外，这种算命的、占卜的、通灵的、这种灵媒、这种交鬼的， 往往还会成为那种极度空虚、充满各种焦虑的上层人的座上宾呢。这样人还常常愿意游走在这些高门深宅大户当中，所以他就会常常的在这些上流社会游走啊，他就一定会知道很多内幕消息，你都根本不需要什么法术，他就会有些内幕消息。比如他就会知道罗马帝国最近是不是要来关闭当地的小金矿呀，是吧？马其顿地税当局最新的企业税方案是什么呀，他都了解啊，是吧？一些只言片语一捕捉，再是个人精，你去到将军府，将军说了个什么，你去到总督府，总督的夫人跟使女闲谈，跟她闺蜜闲聊说了个什么，你马上就听得到了。你把这些内幕消息贩卖出去，有一群人跟着你，你就是像今天建个群投资顾问似的，对吧？他就能大得财利，是这个道理。当然也不排除也有一点可能有点什么超自然的能力啊，但多数的话这都是骗子啊，既有鬼父的缘故，又有他自己的懂一点什么心理学，懂一点人情世故这个原因。所以你注意，当他里边的内鬼没了，那投资领域这内鬼也就没了，他的主人们得财力的指望就绝了。你注意啊，这里边专门提到了主人们，他还是个复数，是吧？还是复数的。所以这使女，这是不是好几个甚至是几十个人联合供奉的一个什么上师啊，对吧？就像这种感觉一样。总之反正他的主人们愤怒的点了举报了啊，群众们立刻把断人财路的保罗希拉扭送到了衙门里。使徒行传是陆家写的，之前的那一段都是我们啊，他是亲身参与者，但是从这儿开始他的话变成了是第三人称，这证明他没有被抓哈，他所知道的内幕的监狱里的问题消息情况都是保罗希拉后来跟他讲的。罗马官长呢，为了平民愤，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保罗和希拉，他要早知道这是罗马公民，他断不会这样干的，对吧？还没来得及说就被打了，然后把保罗希拉呢拘留，吩咐禁足要严谨看守。这个禁足呢绝对给你来个过度执法，已经是打了哈，还得严谨看守，结果把他俩送到了这个叫做内监。内监就是叫重刑犯、死刑犯往往才会被放的哈，总督府当中的那种内部的那个监狱，而且给上了这个脚镣、腿夹，这就是经常说的木狗哈，木头做的这种脚镣、腿夹。所谓的内监呢，在中国的古代就大概相当于诏狱这样的地方哈，天子要去打击的什么犯人，装到内监里去。你想象保罗希拉被毒打了一顿，脚上戴上脚镣，投到了那种阴暗的、潮湿的内监里面去，整整一夜。当然截止到目前我还没体验过这种戴着手铐脚镣睡觉的滋味啊，虽然也在里边坐过一夜，但好歹是可以比较自由的坐在那儿，不需要带什么刑具的。但我的印象更深的是有一次好像是治牙吧，反正是牙疼，疼得要命啊，晚上这个整个口腔牙龈肿胀到非常难受，就没法入睡。我记得我那一宿就一直坐在桌子旁边，拿了一杯冰镇啤酒一瓶，不是说还得借酒消愁，是疼起来呢就含一口进去震一震，温了再吐出去，再含一口震一震，就这么坐了一宿啊。还有一次痛风，那个脚上那大脚趾真的是痛风，顾名思义，风一吹就像小刀的拉你的脚趾头一样，非常疼痛啊。我说这个的意思是就这么一点疼痛我都睡不了觉了。你说保罗和希拉刚被打了几十棍，又带上木狗，他可不可能有什么冰镇啤酒吧，也不会有布洛芬吧，凉水都一口应该都没有。我曾经看过一个记载哈，半小说半纪实， 讲这个明末登莱巡抚孙元化，这是个天主教徒哈，是被徐光启了，是他老师，这些人传的信了主。那么他就是被投入到诏狱当中，就是内监，投入到这内监当中，他就讲他那个经历啊。一入诏狱呢，不由分说先打30杀威棒，你要不喝一种药阻止心血上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强行降压，先降压，要不然呢几棒下去血压一上升当时就死了，阻止心血上升，一仗下去浑身颤动，疼痛直钻心腹，比刀割剑穿还难忍，十仗过后骨间肿起3寸高，再打十仗皮破肉绽，血水飞溅，昏厥过去。然而这种疼痛远远不如你回监狱之后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那个无尽的杖伤的那个折磨。就这样的拷打他挨了3次，而且那个诏狱里边内监里边朝房牢房的地面是比外边那个地平线要低的，阴冷潮湿，地上墙上终年滴水生苔藓，十冬腊月就跟冰窖一样，犯人也不许生火取暖，而且吃饭都是生的冷的啊。一进去戴上了木狗头夹手铐，躺在冰冷潮湿的草堆上不能够转侧，杖伤疼痛是一个，经常一会儿就醒了又疼痛的昏过去，昏过去一会儿又醒了，疼的又醒过来，然后草里边臭虫跳蚤吸血叮咬，痒痛并作，这个还能忍，但是入夜以后许多老鼠出来咬他的身体腿手臂头颈耳朵，你能够亲耳听到的一片片滋滋滋叫的声音，磨牙的咀嚼的声音，你能看到你的伤处血流涔涔，被那些小舌头舔，所以他就恐怖的大喊说来人呐！但是那个牢房的墙壁恨不得8尺厚，什么声音也出不去，没有人来看你。所以他最后跟这个来化妆成一个工人来探望他的汤若望神父，这孙元化就讲是绝望中上帝给了我力量忍受得下去，求神向神祈祷让他活下去，主回答了他，拯救了他，他才断了那个自杀的念头。在监狱里他被迫喝自己的尿液把东西吐出来免得中毒，拿瓷片跟约伯一样把身上的腐肉刮掉免得去感染。所以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带而过的几句话，你觉得保罗希拉在监狱里边好像很浪漫，不是，那种的痛苦感受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换作我们是保罗是孙元化这样挨打了几十棍投入到这种黑牢当中，你会是什么状态？所以这样你才能理解说保罗希拉后边的反应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如果你浑身疼痛不能睡觉你怎么办？保罗希拉居然选择了唱诗，是不是？他俩半夜唱起了赞美诗，赞美上帝，这就叫做出人意外的喜乐平安了。非但没有今天现代人的这种所谓叫无病呻吟，这是真正有病也不呻吟，对吧？所以约伯记当中35章10节说神使人夜间歌唱，这个话是多么符合保罗希拉的这个场景啊！而且咱们和合本这儿的翻译很有一种意味，他俩唱诗然后说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当然可能带点过度解读，但我觉得这个也字用得特别好。什么叫做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呢？我想象中就是上帝和天使在听他俩唱歌呢，然后人间的众囚犯也在侧耳而听，对吧？就给你这一种的神圣的感觉啊！所以这一幕就凝固在历史当中，什么叫做崇高和神圣和自由，这可以说是最好的解读之一。这种恐怖的污秽的肮脏的令人绝望的疯狂的黑牢和这种平安的宁静的赞美的纯洁的赞美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 小时候看吴宇森的那些英雄本色啦之类的，他老是这边乒乒乓乓的，是吧？枪声啊，枪林弹雨，那边就教堂放起了鸽子，放起了赞美诗，他是在制造这种反差，是不是？可这种反差其实没有这个反差来的这么的明显。当保罗、希拉唱诗的时候，这个音乐，这种的赞美本身带来的治愈的能力，让他的疼痛、委屈、迷茫、囚禁都被超越了，把这些东西解构了，圣化了，降低了，他们不再是一种黑暗势力笼罩着人间的一个证明，而成了上帝的能力要去彰显的一个巨大的舞台背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叫做《肖申克的救赎》，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也是这个人无辜的被投到监狱里，是吧？用了19年多少年挖地道，最后获得自由。但是对我来说，最让我难忘的情节不是这个主人公最后终于10几20年后穿过了这个地道，在大雨当中出去，终于获得自由，在雨中狂呼自由的那一幕，他不是那一幕才自由的。我的意思是，他真正最让我感动的是哪一幕呢？是他在监狱里边把自己锁在广播室，狱警谁也进不来，他偷摸的不知道从哪弄了一个唱片，叫《费加罗的婚礼》，意大利歌剧，是吧？在广播站放了这张唱片给所有的犯人听，自己躺在这儿悠哉悠哉的。就是这一幕让他后来虽然蹲了好久的小黑屋，但他就是要在这一刻用这一幕证明他是有自由的。他的自由不是在地道挖通的那刻才有的，而是从唱片开始旋转的这一刻就开始有的。他放的那个选段是叫做《再到微风轻轻吹过》。记得有一次孔子问他的门徒们，你们觉得最美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回答就说，浴乎沂，风乎舞，泳而归，是吧？我们刚在这个水里洗了个澡，然后呢走在风中，春风拂面，那样的温柔，然后我们就唱歌，就这样的悠哉悠哉的回来，这一幕多么自由，是吧？待到微风轻轻吹起，是不是？就是这种的感受哈。所以在这一幕当中，那个摩根弗里曼哈里边那个老黑人，他的旁白说，说实话我那天根本听不懂这个唱片这两个意大利女士到底唱的什么，但我也不想听懂，有些东西最好不用语言来表达，因为我相信他们唱的是世上最美好，美得无法用言语描绘，美得让人心痛的东西。那个歌声清澈的吟唱在肖申克监狱的上空，高亢而悠远，在这个晦暗的地方，谁曾梦想过如此美好的东西？它像一只美丽的鸟，飞进这阴森的高墙之内，它美丽的身形让这高墙化为无形。所以就是沉浸在这歌声中的这短暂的一刻，让肖申克监狱里的每个人都体会到了久违的自由。虽然人还在监狱中，但那一刻他是自由的。当然这个片儿最让人感动的并不是说这个 Andy 挖地道的能力多强，大家都熟悉啊，他那个小锤挖地道的小锤藏哪儿了呢？藏到圣经里，是不是？但是这一幕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戏谑，这是一种崇高的隐喻。真让他能够有信念挖出地道的，不是小圣经里的小锤，是小锤外的圣经，对吧？是他的信仰。所以说圣灵如歌，他带领着保罗希拉在这种剧痛当中，在黑暗当中，在囚禁当中唱起了赞美诗。这就叫从神来的自由，这就叫做从对自由两个字最好的解读。因为人还是可以自由的祷告，自由的唱诗，自由的赞美，自由的敬拜，不管外边的环境如何，这就叫自由。这自由不是谁来赋予给你的，而是神给你的。神给人自由，你就自由。这样的自由，信仰自由，不是任何人可以给你的。 就像人或许不能够他跟他的弟兄姊妹吕底亚啦、路加啦他们一起敬拜，但是他们的灵魂是自由的，不受捆绑，高墙锁不住这个唱片的歌声，什么命令也挡不住主日就会按时到来，这就是自由。所以锤子啊、镰刀这些东西，说到这儿，我曾经有一个电影，东北人至少是在东北拍的，你看那个装束就知道，是吧？一个小时，这个得个2015年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短片奖，叫《锤子镰刀都休息》，很值得你一看，你就知道那种感受、那种自由哈。里边有一个看起来有点你有点呆傻的这么一个小弟兄，里边三次唱赞美诗哈。我觉得那一幕是整个片子的底色之一，这导演应该不信吧，但是我说他放这个人物进去，这种衬托感很强，再多不能再多说，再多说就剧透了，是吧？你要有机会你自己看看去。哎，就是这个意思哈，什么是自由的？所以在自由的这个意义上，就叫做信徒永不为奴。他人身份上可以是个奴隶，但他的灵魂是自由的时候，他就是像保罗希拉这样的一种高贵。你无非是想征服我，使我屈服，使我在那儿满地打滚啦、疼啊、喊啊、叫啊，或者投降啊、饶命啊、放我出去吧，我愿意写个什么东西，我愿意说点啥，我愿意出卖给谁。不，他们只是在唱诗，这是自由的象征。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自由是灵魂的自由，灵魂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的基础是灵魂的自由。一个人如果没有真的信，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灵魂就不得自由。你即便是自由的坐在一个自由的教堂里边，你自由的听着牧师自由的正道，你也可能再被别的什么东西捆绑，不得自由。就像一个波兰不知道谁的一个诗人叫米沃什写，他在教会当中、教育当中见到的，教会当中见到的这些信徒们，包括他自己，满脑子想着大象，想着黄油的价格，想着新几内亚，想着什么天马行空，唯独是不想现在的经文和道。你是不是也一样？你是不是想下午要干啥去啊？汽油是不是涨价了呀？对吧？这高考的第一门这作文怎么写呀、啊？是吧？每个人的头脑当中都会想一些跟此时不太有关的东西，所以你虽然是自由的，但你的灵魂思想并不自由，它被那些东西牵引着、捆绑着啊。当人无法进入真正的敬拜的时候，你不再监牢也无所谓啊，因为世界就是你的监牢，一所巨大无比的透明监牢，你的脚上也不必上一个木狗，让你不能动弹。木狗是有形的，每个人的脚镣可以是无形的，也可以可能叫 UGG 什么的，对吧？或者叫 AJ 是吧？都可以，这个本身无所谓。人不自由，你看起来自由，心也是不自由的。所以一个人看起来自由的人，却可能被捆绑到了自由的选择奴役，自由的选择不自由。比如说那个禁足，这一段经文可以说非常鲜明的显示出保罗和禁足到底谁不自由，是吧？到底谁才是被捆绑的人？公元前42年，腓立比这个地方爆发过乌大维和布鲁图斯的战役哈，布鲁图斯就是刺杀凯撒那个人。胜利之后，乌大维就把28军团败军遣散，对方的哈，就地安置在腓立比。日后呢，又陆续把一些退伍老兵安置在这个叫新建的驻防城。故此，这个禁足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眷村后裔哈，军队家属院里的。当地可能也有个腓立比生产建设兵团，就是有这么个地方，是吧？所以这个禁足绝对是吃体制饭的，那公务员嘛，狱卒嘛，他肯定深知罗马的严刑峻法，罗马法律很严的，死囚越狱，禁足就跟死囚同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一看监门全开，这完了， 肯定是犯人都好了呀。他立刻拔刀要自杀。你去到那个审问一圈，走一遍流程，还是个死刑，不如来个痛快的。那有人说了，这么严呢？这么严，咱不吃这碗饭了，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说的容易，为什么非当这个底层公务员呢？你觉得他想当吗？后文提到一大家子人呢，上有老下有小的，所以这可能就是原因之一，甚至可能这就是唯一的原因。这班上的那也得上啊，是吧？得吃饭呢。所以这就是禁足的不自由。他害怕这个帝国的严刑峻法，但是又因为养家糊口的压力不敢，也无法逃脱。于是这种重压之下，这种基层人员就特别容易紧张，过度表现。故此领导说严谨看守，他就直接给你干到内监里去。你知道吗？一个刚刚受过毒打的人扔到内监里，没有医药及时的跟上，那是要人命的，对吧？过度执法，这工作绝对倒背。他甚至觉得这跟我无关，上司的命令，我这遵守上司命令才叫有职业道德。当然这是一种他在重重压力下的过激反应罢了。当然这种基层的人员就是那么苦。福音传进欧洲，保罗他们传到马其顿、腓立比，第一先传给了一个女富商吕底亚他们，第二就传给了这个禁足，因为这就是当地社会可能两种人的代言，贸易城市一半人行商，又是一个住房城，一半人是吃公家饭的，对吧？假如重写使徒行传，保罗传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我深信第一传给一公务员，第二肯定传给汽车厂，一样的，这个城就是只是两种人吃饭的，是吧？所以这些人都是最急切需要福音的一群人，特别是这些基层公务员们。你换个角度想，如果保罗希拉没有被扔到监狱里，那些在监狱里被囚或者是在监狱的领导岗位上被囚的那些人，他怎么能听到拯救他的福音呢？他没有机会吧，是吧？这就是神的用意了。我相信保罗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得着了神预定让他相信的禁足一家之前，他就已经在禁不住喜乐的放声歌唱了，浑身疼痛居然唱赞美诗。这不是音乐疗法，这是一种上帝的心意的显明，是吧？所以多年之后，保罗每次回忆腓立比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喜悦、欣慰、甜蜜的。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一到三到五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同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说的你们，这不就是吕底亚禁足，就他们嘛，对吧？所以就是这些人，他们的家庭借着这狱中的歌声，见证着圣灵的大能传扬开。所以我说啊，这个经文当中出现了几个人，使女啊，使女的主人们呢，禁足啊，保罗呀，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当然世人都犯了罪，不是说世人都犯了一模一样的罪，每一个人的罪，每一个人的试探，每一个人的捆绑通常还不太一样。就好像说捆绑你每个人的绳索，有的粗有的细，对吧？有的松有的紧，有的是这个颜色，有的是那个质地，不一样。我以前讲过一本书的书评，是提姆凯勒牧师写的，叫为何是他。当时他这个书中分析的也是非常的精到，就是捆绑每一个人的东西不一样。捆绑那个使女的叫污鬼，直接鬼附。捆绑他的主人们的是贪欲，贪恋财力。捆绑那个禁足的呢，生存压力。而捆绑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你要被捆得久了，你会依赖甚至爱上捆你的绳索，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不是？即便有形的绳索给你解下来，无形的绳索还是在。你记得《肖申克的救赎》里边那黑人吗？后来出狱之后，在超市打工，每次也得报告上厕所。店长说同意去才能去。他说你不用这一步，你不用报告。他说不行，我不报告，你不同意尿不出来。已经几十年的捆绑训练的规训成功了，是吧？无形的捆绑就在，不需要拿绳捆着你，不需要再告你了，你自己已经融入你的血液当中了。禁足他也是一样的，他知道罗马多么严刑峻法，罗马是个靠暴力起家的这么个帝国，他可能也很反感，但是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深受这种罗马的暴力思维的影响了。他潜意识中就相信只有杀人或者被杀才能解决世上一切问题，所以领导略一施压他就杀人。我说把保罗希拉这种刚刚挨了毒打你就扔到内监里，形同杀人，体质稍微差点就得死到里边去，对吧？而眼看着职责失守了，犯人好像是跑了，马上就要自杀，这就叫做暴力思维已经捆绑了他，影响了他，他只会杀人或者是自杀，他只会这样来解决问题。保罗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赶紧喊我们都在这里，就是我们没有越狱，才让这个禁足叫刀下留自己，是吧？所以杀人不能解决问题，保罗传的福音的核心之一就是这个，他就是要告诉你真正解决问题的不是杀，是信。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都必得救。后来他真的信了，他真的就喜乐了，他也不自杀了，他也不杀人了。后来也许我们不知道了，肯定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一个角色了，是吧？禁足和他一家。所以我说信徒永不为奴，但前提你得是信徒，你得真的是信徒。而成为信徒的前提我们说过很多，认罪悔改，罪让你捆绑，你不承认这个罪你就还被捆绑，你认了罪悔了改，上帝就把这个捆绑给你释放掉，你就自由了，真理就使你自由了。这是不是就是福音的意思啊？我们说福音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当然认罪不能泛泛而谈，一定要具体要清晰。凯勒牧师这本书对人的罪的分析就很清晰，我当时写的那个文章评论的文章叫有七种鬼有七条绳，信主有七部曲，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比如你得先认出来捆绑你的绳索是什么，这就是认罪的第一步。比如说吧，有的人是被情绪捆绑，他会沉溺在一种愤怒、哀伤、忧郁、焦虑、自卑、羞耻、好胜、骄傲、嫉妒等等等等这些情绪当中，这样的人没办法和自己建立正常的关系，他跟自己不能和解。也有一种人是被情欲捆绑，沉溺在一种情色、色情，无法跟异性建立正常的关系，你就更别说婚姻关系，这样人就表现得不能跟他人建立关系。也有一种宏大一点的被情怀捆绑，是吧？沉溺在家国叙事、功名利禄、宏大叙事当中，用社会改造或者基因编辑啦之类的各种名义建造巴别塔，这样的人的核心问题是不能跟上帝建立正常关系。这三大关系或多或少，这个三原色就是你捆绑你的那个绳的几种成分，一般不是单一的，是这三种都有，比例不同混合起来。但无论是怎么个比例，共同点是什么呢？罪人们都是会被自身的黑暗的经验捆绑，无法自拔。禁足过去30年40年就这么生活的，他只会这么办事，他被这个东西捆绑了，他不可能自身去寻求突破，被一种黑暗的罪恶的路径捆绑也没法逃离。他们是不明白的， 我受伤了，我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我就要抱怨，我甚至要杀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浑身是伤，挨着毒打还能唱诗赞美，不理解。他也想不通，离开罗马帝国给的编制，我怎么养活一家老小呢？他也想不通，我不自杀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呢？所以捆绑的意思就是，起初呢是不知道如何改变，后来就是不想改变了，到最后就是不能改变了。那个面具长脸上了，成了你真正的脸了。所以不管你怎么称呼这种黑暗的继承事实，你叫路径锁定，或者刘慈欣说叫思想钢印，你叫什么都行，总之就是在表达你已经被这个罪的绳索捆绑，或者是被这种某种意义上的鬼所缚了，靠自己没法解脱。所以当一个人，如果说总举个例子，你一辈子当城管的，你工作四十年的全部的经验就是怎么去把卖手抓饼的赶走，专门跟小贩作战。你退休之后让你再干点啥，你全部的经验就是怎么跟小贩斗智斗勇，那你就啥也干不了，是吧？你的经验把你已经捆绑，你的路径，或者你在我们这种学术的底下构建出来的，你是键盘侠，专注喷人30年，全部的经验都是战斗而不是合作，那么他人生永远要找个假想敌去喷。专门学了很多批判性思维，所谓的知识分子，所谓的这种学术，所有的能力就是批判反思，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老替别人反思，一般自己不反思。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他老替别人反思，自己不反思自己。所以这样的人没办法转身自救，就像被鬼附的人自己没法赶鬼吧。已经死了的人，拉萨路那样的人，自己是没法从坟墓里出来的，除非有人先把你复活了，除非有人先把你的鬼赶了，除非有人先把你灵魂的这个捆绑去了，让你重生了，你才能相信，才能信靠，才能得救，才能悔改。所以人一旦被罪捆绑了以后，就是所谓的你手里要只有锤子，你看谁都是钉子，他只会这么办事，是吗？你手里只有镰刀，你看谁都像韭菜，你手里只有个破键盘，你看谁都是可以吃的大瓜，是吧？心里没有真信心，看谁都容易变成把人当成神当成爹，唯独没有真的神，没有天赋。所以这个禁足和保罗的赞美诗真让人很自然联想起欧亨利有一篇小说叫警察与赞美诗，对吧？很有意思的一个小说，应该看一看。那个主人公苏比，饥饿寒冷混不下去了，在社会上要么就承受着精神屈辱，到救助站领救济领低保去，但那个不自由，对他来说很屈辱。第二进监狱，听说监狱里边牢饭挺好吃的，塞在缝纫机就好了，是吧？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去监狱里边待3个月，就当过冬了。然后他就吃霸王餐，想让人家逮捕他进监狱，结果因为穿的那么破衣漏搜，豪华餐馆还没进去就让保安打出来了。又拿个鹅卵石跑到个商店，把人家玻璃打碎，站那儿等着警察来逮。警察来了说，哎，谁打破的？他说我打破的。说别闹，打破的人肯定早跑了，谁就不逮。他就抓那个赶公交的那个人，看他跑那么快，是吧？抓那个人去了。所以他一直制造这种机会，总之就抓不进去，懊恼万分，拼命犯罪，进不了监狱。保罗西拉这么无辜，莫名其妙就进去了，是吧？看到一个妇人女人在那儿，警察就在他不远处，他上去就调戏，可是警察熟视无睹，不管。等等吧，他说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看到一把雨伞偷过来，那个穿着体面的主人就跟他争吵起来。警察结果一来，那个雨伞的主人先胆粗了，说对不起，这个伞其实真不是我的，这个整的没法解释。所以那么最后很荒诞啊。但是当他最后非常懊恼的走到了一个教堂的旁边，他就听到里面的风琴师在练赞美诗，风琴的声音。所以教会的赞美多么重要，是吧？那个音乐是跟世俗的音乐完全不一样的。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曲子，他小时候应该也是信仰的家庭嘛，是吧？美好的画面，自己曾经也有母爱的，有朋友的，有信仰，有理想，有体面的生活的，有纯洁的思想的，我怎么就落到了这样了呢？我还年轻，我可以不断进取，我不能这么躺平，我要实现理想，我要重新做人，我悔改了，我明天重新找一份工作，所以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就在下定决心重新做人的时候，一个警察一拍，哎，干什么的？身份证。好，无业游民，抓起来关三个月。这就叫警察与赞美诗。当然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者们手里只有镰刀锤子，所以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万恶的资本主义多么的邪恶和荒谬，犯罪的人进不了监狱，无罪的人进去了，是吧？但是你要换个角度呢，跟我们的今天的主题你换个角度能契合的。当这个苏比一心要犯罪的时候啊，进不进监狱其实无所谓，因为世界就是你的监狱，对吧？因为你早就被罪捆绑了。然而当你被赞美诗，被曾经信仰的种子埋在你心里生发萌芽感召的时候，就像说跟保罗同一个监狱的罪犯们，他们也侧耳倾听赞美诗。我们不知道后来有些人释放出来会不会也成了信徒，肯定有，对吧？那么当一个人想要洗心革面悔改信主的时候，却被送进监狱。保罗也是这样，他好好的继续抓基督徒，在犹太的社会混到上层，说不定当个大祭司身边的秘书长之类的，是吧？没问题的。哎，结果他现在进监狱。这不跟保罗跟很多基督徒这个经历很相似吗？这个警察赞美诗，这个苏比，他很适合去监狱里边给那些监狱里的灵传福音听，就像保罗也被差派到了腓立比的监狱里给腓立比的禁足传福音。这个小说你要细看，真的有很多信仰的设计。欧亨利他不是在搞笑，因为他专门提到这个苏比的领结，就是感恩节的时候教会一个姊妹送给他，这都是一种福音的预功和种子嘛，是吧？所以在他最需要引导最需要悔改的时候，他听到赞美诗，那里边写的非常的感动哈。一个异常幽静的转角处，一座古老的教堂，样子古雅，带着山墙，柔和的阳光灯光透过淡紫色的玻璃窗映射出来。风琴师正在练熟他星期天要用的赞美诗，悦耳的歌声飘进他的耳朵，吸引了他，他就贴着那个螺旋形的铁栏杆一直在那听。月亮高高挂在夜空，光辉肃穆，行人车辆寥寥无几，屋檐下的燕雀在睡梦中还不时的几声鸣叫。这儿有如乡村中教堂墓地的气氛，但是赞美风琴师弹奏的赞美诗拨动了浮在铁栏杆上的他的心弦，他的灵魂猛然间出现了奇妙的变化。他立刻惊恐地醒悟到自己已经坠入了深渊，堕落的岁月，可耻的欲念，悲观失望，财穷志竭，动机卑鄙，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说绝对不要当做一个故意为了反转而反转，故意在搞笑，这不搞笑。无论是麦琪的礼物，是警察赞美诗，很多欧亨利的小说都有非常明显的信仰的色彩。他所传递的意思就是这是黑暗的日子，但这也是拯救的日子。什么时候人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 AI 的时代， AI 时代缺的也是爱，缺的也是真理，是自由。现在的人比起禁足那个时代的人是更自由还是更不自由呢？有一个文学批评家叫木心， 他说现代之前叫丝无邪，古典时代诗经嘛，是吧，丝无邪，现代叫丝有邪，而后现代就是我们现在叫邪无丝，只有邪没有丝，原来丝无邪。当然他这是外邦人说的，真正丝无邪那可能伊甸园中才是吧。伊甸园堕落之后，整个的人类到现在就是不断在丝有邪和邪无丝之间来回的跳，对吧。所以现在正是一个邪无私的这种人群遍地的时代，不需要什么鬼附着你，因为天天活见鬼，是吧，太多被鬼附的这种僵尸化的人，被贪欲刺透了的世俗化的罪人。但这是这里也有千千万万的吕底亚了禁足了，需要福音，也需要基督徒到那个祷告的河边或者到黑暗的牢里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要向他们见证真正的自由不在外边而在里边，灵魂自由身体才能自由，信仰自由一切才是自由。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重点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则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他所传的这福音的核心就是真自由，真理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们在说信徒永不为奴的意思。一个人真实的成了真神的仆人，基督的追随者，是圣灵所护卫的这种选民，他就有了真自由。那么无论他人是在外还是在某一个不得自由的地方，他的精神是自由的，自由是上帝给的，也是自己显明出来的，你证明给这个世界，给天使，给世人看你有自由，而不是说快给我自由，自由不是任何人可以赏给你的，只有上帝赐给人，只有你自己把它活出来，你就是自由的。愿我们都能够像保罗希拉这样的，在那种幽暗的夜间，在我们疼痛难忍焦虑不堪辗转反侧的时候，我们反倒起来唱赞美诗，我们反倒得着那种真正的自由，我们反倒能够安慰人，我们反倒向那种来试图伤害我们的人去拯救他们。上帝就是这么做的，耶稣道成了肉身，才让我们的生命彻底的得了自由，被翻转。他吩咐给我们的也是将这使人得自由的真理传递给那些最最次要自由的被罪捆绑的人。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是你拯救我们，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才能回忆起或者想起我们从前犯罪之时的样子，我们从前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样子。主啊，这如同醒了的人才能够想起来梦里的经历，而还在梦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还在醉酒的人不知道自己醉酒，唯独醒来之后才知道自己曾经醉过。我们如今得救，我们知道自己从前是怎样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别人有同样的光景，主啊，求你赐我们是怜悯的心，而不是厌弃的心，憎恶的心。主啊，他们被罪捆绑，如同那使女被污鬼所缚一样，本身也是可怜人。主啊，你自己来拯救了我们，你不因为我们的污秽败坏就嫌弃我们，讨厌我们，抛弃我们。主，我们也求你使基督徒有同样的心，我们愿意将这使我们得自由的好消息传给那些需要自由的人。我们只有在你的里边才是真正自由的、高贵的、有神的形象的人，我们才不是各样的人的奴隶、罪的奴仆。主啊，愿你将这真自由、将这真平安喜乐赐给我们，使我们众人都成为那可以在夜间歌唱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